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理解就是说，听见以后马上就听从，我觉得这个好难。为什么好难？我就觉得，因为理论到实践，它需要有一个质的变化。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内心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理论的益处的话，他是很难去顺服。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我到了一些，就是说我自己现在经历过了一些事情，我回过头来会觉得，原来我当时顺服的时候，会不会我走的会更加捷径一点啊？可是如果我当时走的是捷径的道路，那我回过头来，我会感恩吗？我会觉得，哎，我当时做的是对吗？好像一个在温室里的人一直都不会觉得自己有多幸福一样，就说会不会他受一点挫折以后，进入一些困境以后，他的内心才会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理解呢？
我们从现在回顾到过去，然后我们觉得说，哎呀，感恩，对不对？哈，然后这个是神的恩典，等于说神在给我们机会。那如果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学习到，因为神的现在你是从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这个事情哈。那我刚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就是神的期待是这样子，好。那在旧约的时候，其实你的经验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旧约时候也是一样。但神已经讲到那个厉害性在哪里了，好。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那里是用一个爱的约，一个完全是爱的约，好。那好，那这样好了。刚才如果我们用利未记来看的话，哈，用利未记来看，这个过程，哈，犹太人，从你的表达意思是说，他们如果不去，没有去，被这个70年的处罚，哈，其实那个70年的处罚呢，神后来有讲，哈，我没有细讲，哈，他说让你们的田地可以休息，这是神立的律。等于说，我讲的话，我的律就一定要这样子，那你最主要，他们受处罚是应该的，整个受的苦是应该的。然后到这边的话，是让这个地无辜啊，因为这你们是地主啊，然后把这个地弄成这样，也不按照我的连这是我创造的那个环境哈。那好，那等于说呢，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哈？人总是要从错误中才能学习，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解释？
是，我个人觉得是。
你有没有过一个经验说，有没有过大大小小事都没有关系，你是不用经过错误而学习的，有没
也有，但就
有？
是说，有可能经过，比如说有些课程就需要经历过这种挫折。然后呢，你的对这种话语的认识都会更深一点，直接顺服了以后，就是说你相对就是说少走一些弯路嘛。但就是说你对这个话语，有可能你比如说你想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很深刻的去解答人的问题。
我的了解你的意思，你现在可能放在说那个效果哈，还有就是说同理心哈，你就不能理解人家了。就你如果没有经验，你就不能理解别人的难处，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
啊哈，这个说法哈，我可以说也是也非。一个医生是要生所有的病才能够看病吗？其实哦，我们这个同理心也要很小心，因为同理心会落入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同理啊。我不是说同理心是必要的，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在辅导的同理心是必要的啊。但是同理心如果里面没有真理， 真理是、嗯、同理的话是针对人要帮助他，是针对爱这个人的缘故。我们同的不是那个他做错的那个理，而是呢针对这个人，我们可以理解他的里面的一些感受而让他靠近。但是如果同理没有按照那个真理的话，有时候也是变成一种情况伦理或情况，就是变成我们要常常要好像要我们会不准啊，不定准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再说针对你提的自己的难，你的看法这样，那个我们有说啊，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有你的见解。当然你的那个说、嗯、哎，从错误中学习，我也有过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现在已经神已经，当然我年纪比你大，好、啊，那神已经训练我到一个地步呢，我宁可听了就做，然后我做了之后，那个福气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很平安，很安息。不是说我都不会做错哦，我的意思是说，我宁可走这，就好像好多路，你认为说好，我一个走一个弯路，然后呢，我就可以以后知道这个是错路，就不要走了，有点类似这样。我现在了哈，以现在我自己的年纪跟我现在哈，我绝对不希望回到以前，还要走弯了。嗯，如果神没有给我机会的话，因为我不晓得我哪一天，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走这些弯路，这是我的那个哈、啊，
嗯，
我常常觉得说，哎呀，现在这个人的医学进步哈、啊，上次也在讲，啊，其实那个平均年龄已经多了三四十年了耶，我们比以前古人那个多了的啊三四十年了，可是呢，很危险，你知道吗？在世上越久哈、啊，我们有时候、哦、越离越远哈、啊，所以呢。就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上绕的时候哈、啊，我们不知道那个就说如果有两条路让我们选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都宁可选那一条直路，而不喜欢绕弯路、嗯。所以呢，当然我们走过一些弯路，神都容许我们回来。他也讲，他说如果你回头，你反对我，那我们还是可以休息。可是这个弯路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伤疤呢？当以色列人被罚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祸患呢？也是有，国破家亡，有一些事情是修复不了的。唯一可以修复的是人跟神的关系，人的那个永生的确据。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走过哈、啊、一些弯路的时候哈、啊、那些伤疤，那些伤痕，那些结果，事实上是我们的一个亏损。
我还想再加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今天刚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教会的有一个年轻的姊妹，我们她现在胎脱嘛，我们本来是我们一直提议，就是说希望她找一个主内的，她觉得主内都没有合适的，她现在碰到了自己一个喜欢的一个对象，但对方不是基督徒，但不反对她。那你说我们作为姊妹，我们应该怎样子啊？跟他沟通，关于这个观点，就是说他现在 我问他，我说你现在愿意你能跟他分开吗？他说不能分开，他很喜欢对方，然后他们两个都很喜欢，两个人都很喜欢。
嗯哼，嗯哼，
嗯，
这以一个传道人哈、啊、或者辅导者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啊，我们的心里面对他是一个担心跟爱，好，我们真的是关心他，我们担心他。那为什么我们会担心呢？对他来讲很有理由，弟兄很少，而且我们彼此相爱。他或许会跟你说，他有没有去教会的那个男的，有没有去教会？
没有。
哦，没有，等于说他这个男的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
对对。
那或许这个姊妹也会说，我会努力的，也会努力的让他也信主哈。这个都是很多很多他可以认为说我拿这个来做我的一个安心跟他交往或者跟他结婚的一个理由哈、
嗯。
那我们这边呢，我们不是去驳倒他的想法，
嗯，
我们是把神的话告诉他，信跟不信是没有办法，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条例说哦，你跟不幸的结婚你会怎么样，不是这样，而是不能没有办法同父一轭。那除了你想到现在你的这些理由之外，你认为很好的理由之外，那你要不要想两远一点，就是我告诉你神是这样子，神经的话是这样子讲的，然后把那个比较实际性的具体的跟他说啊。像以前有人就会跟我说，哎呀，我们都很民主的啦，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我们都很尊重对方的啊，不管他信不信怎么样哈、啊。你会满足于你去教会敬拜啊，非常喜乐，然后你先生跑去跟人家啊应酬或者是去娱乐，你会很满足于这样子吗？婚姻的生活是要两个一起的，不然的话如果要各走各的为什么要结婚呢？我就用这样来开导他啦。好、嗯、那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一些。等于说你把那个远处的一些问题担忧告诉他啊，但是我们不是要驳倒他的这些，就是不是啊拿一个石头说你不可以就挡住他，不是这样子。因为基本上他还是有他的选择权，他听不听是选择权、嗯、然后不管怎么样选择，他就要自己对以后的结果负责任。但是当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还是一样接纳他爱他，然后我们希望神给他一个更怜悯他，给他给他机会能够走回头路。我讲的回头路不是说这婚姻的事情，婚姻到最后人死了就没有了。最重要、嗯、如果因为婚姻而离开神的话，今生几年跟永生比起来太方便、哦嗯、那我的忧心我了解，但是呢我们能做就像先知一样啊，先知的话大家有听吗？他们也没听。
感谢
主，是我今天的回答好像跟你是一样的。感谢主。
是我可以补充一点吗？对这一点，因为 Louis 刚才讲到说从错误当中学习哈，周牧师他也曾经也在讲台上说过，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哈，我们心里很感慨哈。我也有时候也常常跟他们说，如果爸爸妈妈的话你要能够听了，你今天少走多少弯路哈、啊。这是我们心里，但是他们不听嘛，当然他也在，就像以色列人，神让他们赶出去那些当地的人，他们不敢，最后就变成他们的腋下的刺，脚中的网罗哈、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刚才正好也讲到说，我觉得理解神的诫命去遵行哈、啊、可能还不单单是说这个是命令，我走直了可能我就少走了很多弯路，还不单单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诫命后边包含了神深厚的爱，他知道而且他就是爱你，他不要你遭受那么多的挫折和伤痛和伤害。要说到走弯路能够回来啊，我觉得能够回来真的是神的恩典。你要知道很多人回不来的，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是没有机会回来，而且我们的年岁有限，我们有多少的机会让我们犯错还回来？特别当我们现在，像我现在已经快60岁了哈，我就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我记得以前就想说到了这个年纪根本没有允许你再去犯错误再回来的时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紧迫感，对我来说是这样哈。那我就想说刚才师母卢易问到那个婚姻的问题，我们就拿婚姻来说吧。你说啊，反正我就选择了这个错误了哈，当时不觉得是错误，但走过来发现哦，当时我怎么没有听神的话，怎么像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回头。
嗯，
那个痛苦可能是一生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的小错大错我们是可以改的，但是很多的像这个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他我们不能说是罪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导致他的后代他的一生可能都没有机会回头。就是我就想是神诫命后面的那个美好的心意，就是阻止我们，就像我们的孩子哈，我们有新冠，现在深圳不是很多地方在封嘛，对吧、
嗯、
这个新冠我们不会说没关系你去吧，得了新冠你就好了， 没有一个人会这么想，对不对？
有免疫力。
对，很多人就说，哎呀，你得了新冠你就免疫，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尝试，我们都是被动的得新冠的，恨不得把新冠隔得越远越好。我想这个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体会上帝的诫命和上帝的爱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所走路的危险的时候，我就不敢了。
嗯，
有时候我们可能我就觉得那个敬畏神的心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要去体会，我们也要对我们人的那个自我的那个罪性的那种自主啊，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和对我的自主这种危害性啊，也要很清楚。因为我觉得其实本质上这个生命当中的选择就是神主还是我主的这样的一个征战，其实那个是相当相当危险的，非常危险。对，这是我想说的，不是有每个人都能够回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真的没有回头，干脆就走丢了。那即使回头也像师母刚才讲的，伤痕累累，这个伤痕有时候伤我自己，有时候伤到配偶，有时候伤到我的孩子，可能就像大卫一样，他做了错误的选择，他的后代都在这个伤痛当中。
嗯，
罪是有代价的，选错了也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值得去，这是我想说的哈。
我再重拾下上次你的问题，你到时候对孩子哈，当啊管教时候我们会生气，对不对哈？就这个事情哈。那首先，如果是我了哈，我告诉你，若是我的话，那我的第一个就会想到说我该怎么办？当孩子这样惹我生气的时候，我该怎么办？那我就要去想说圣经怎么教导我。我先想说我怎么听神的话，然后我就会学到怎么样让我的孩子听我的话。这是第一个原则，因为我要教我的孩子。好，那当然圣经有这个生气的原则，不要怎么样啊，那要怎么听，要怎么慢慢的生气这些哈。那当然当这样讲好像我们在讲道理哈，一层一层的解释这个道理，其实呢这是一个我们的生活模式啊。比如说现在孩子惹你了，通常我们都会觉得说是孩子错，他们错了，我对的时候我们认为我有理由生气，是我对他们错。好好，那我们来到你提的好这个生气，所以呢无形中的讲话就会很大声啊，大声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也会让你的啊失控啊，不是只有你了，大家都一样。不过我们说回到你的问题啊，那么之后呢，在这个生气就像雅各书讲的不能成就神的义的这个事呢，等于说效果忧虑也是啊，不能使岁数多一刻啊齁。那生气呢不能成就神的意。等于说这个气是多生的，而且生的不但没有效果，而且的带来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模式，我刚才我讲是一个模式哦，这个模式会反复会习惯，会变成你的身体会受伤害。我们中国人就讲肝，对不对，肝郁就是我们生气或者是我们忧虑啊，这个肝就会受到影响，肝影响消化系统的神经自律神经受到影响。然后呢父母亲在处罚孩子，用怒气处罚孩子或在怒气管教孩子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像摩西拿起棍子就敲那个石头，本来要用讲的用敲的，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心里面本来是很爱孩子的，两个后遗症，一个是孩子感受不到你的爱，好冤枉啊，我这样子的对你，可是呢孩子感受到的是你嫌我不好，我是坏孩子。我妈妈很会生气，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孩子齁，跟我在教这个亲子课的时候，他们讲他妈妈的时候，他说我妈妈很爱生气，什么都要生气齁。那其实是妈妈是被逼到这个地步，我知道大家了解了齁。那再来呢，我们爱他转成怒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因为我们是爱他的，我们会有很多我们的后悔，这个后悔再来想要重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过或不及，就是我们以前是过了看那个控制不住了，那过去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想要弥补，所以这个会变成一个，刚才那个周叔讲到一个词很好哈， 网罗一样，类似这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面对生气的问题，那我就回到神的话说，神啊，我现在怎么办？因为我知道生气不能成就，不能帮助我的孩子，那我先解决我的问题，你帮助我。所以我常说，生气的时候不要管教，退下来到一个密室，跟你跟神在一起，好，让自己缓和一下，然后要寻求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就不会进一步退两步，很吃力，非常吃力，我们会亏损，会亏损，这是我的意思。
嗯，好的，谢谢师母。
如果你觉得还有，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服侍的人哈，我觉得那是很实际的哈。那对于那个那一位这个她姐妹嘛，是不是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像神对该隐讲话一样嘛，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但是他如果不听，那我就只有用一个，就是一个那个接，不是接纳他的错，不是接纳他的选择，而是接纳他这个人，还是爱他。但是我们可能会为他忧心哈，哦。那有机会不但为他祷告，有机会就是还是要再劝他。
好的，好，因为他现在刚处于热恋当中，
我知道，我懂，
劝说就好难，
火中烧呢呀，是的，
是
你不能把火熄掉了，熄不了，我们也没有这种能耐了，没有这种能耐。是 Grace 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情况在改变，那我们的这个智慧是不是要怎么样去配合情况去应用哈？基本上我回到我刚才讲的真理哈，现况、现状或者是现实，它是会改变的，而且我们改变不了，好，我们掌握不了。但是呢，我们的真理是一定不变的，智慧呢跟真理是一体的两面，好，有真理做根基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智慧是一个果子哈。那我念一下那个雅各书哈，刚才有同学问雅各书的第三章17-18，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那我刚才提到说哈，我神的真理是不变的。那么从上头来的智慧，包括这些提到了哈，好，不管情况怎么变，然后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的表达，会出来一个结果，是和平栽种的义果。好，它会有一个结果出来。所以呢，对于多变的这个环境呢，我想对我来讲，我还是一样，就是我会寻求说到底如果这种情况如果是圣经里面或者是耶稣他会怎么做，那我就寻求神给我天上的智慧。这样的话我心里面是平安的。好，基督徒在世上哈是属于少数群体哈，而且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良心的标准是跟人家绝对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基督徒在世上呢，耶稣说过他们会恨我们，而且呢，我们走是一条窄路，所以难处是会有的，很奇怪的一些做法也会有的哈，人家都是这样，那我们会有不同的做法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执守我的神的话的原则。我觉得如果我像刚才徐妈讲的，如果我缺乏智慧的，我就去跟神要智慧，因为雅各书前面也讲，如果我们缺乏智慧就去跟神要，但是我必须要走在这个不变的道路上面。好，那上次好像提到一个例子是说，比如说国内有这种情况，就好像有人被撞了啊，是真的被撞了还是说假装被撞，我就不晓得那个意思啊。然后呢，如果我们去帮他，反而会惹上麻烦，会被拖累啦，或者是把我们认为我们是元凶这样哈，有这种情况发生哈。好，那环境大环境是凶恶的，是诡诈的， 但是呢我不能因为那个环境失去我的那个执守真理的哈、啊、这种原这种方向跟啊原则。但我不会的时候我就要祷告求神帮助我该怎么做。有一位刚才我不讲人好了，有个姊妹这样的见证啊，她说她在中国的时候呢，请妈咪帮她为她的事业祷告。那这个事业呢，就是一直是她的一个生命里面最不快乐的地方，因为里面有很多她要背负的啦，或者有很多成败啦这些哈。那为她的这一次的要得标的事情祷告。那妈咪知道他的问题，妈咪跟他已经陪他已经一段时间了。他妈咪说：“我不会为你这个事情祷告。”他跟妈咪说：“这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以后我就不再让你为我这次祷告。”但是妈咪那时候坚持原则，坚持这个原则有一个危险性，可能这个姊妹以后就不找妈咪了，她会有成见。但是问题是，妈咪在跟这个姊妹当中呢有爱，她有神的真理做原则，她有爱。好，所以我们不亏损的是我们里面原来有的，我们不去牺牲我们的真理的原则。那我也想到圣经也讲到这个那个叫什么耶利哥的路上那个强盗有没有抢的那个人，然后呢那个有两个啦，两个利位啦齁，这些有圣职的啦要去服侍这些人呢，一方面因为流血嘛齁，他们不敢碰，一方面他们可能急着要去办他们的什么事情就走过去了。但是呢耶稣讲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爱。好，这个爱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候爱需要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啊，跟我们里面的跟神之间的坦然平安啊，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确信，说我只要在神的面前做神要我做的事情，那不管我有没有吃亏，或者是有没有啊，我有没有怎么样哈，或者我那些就不是我们的考虑之内。但是我们要有智慧，我们是真的要有智慧啊。嗯哼，就像上次我提的，有两个人来借钱，我爸爸一个借，一个不借，就像这样也是一个智慧，我觉得是一个都基本上就是爱，以爱为一个基准点这样啊。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一点点的答案这样？
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在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突发事件的话，好像很难有这样一种空间你可以说安静下来，你必须要马上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你马上要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智慧一下子就说你连求神或者去听神心意或者感受自己心中平安的这样一个祷告的时间都没有的话，我还是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处理上，很难。我相信您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很好的，可是，
不实际，对你不实际，对不对？这样说吗？
因为我想，就像我们每天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就好像人家的 study 讲，就是说你我们平时一天。可能有时候说话说的比我们以为自己要说的话要多，对吧？然后除了说话之外，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时候转，你都不知道在转什么，可是也是会转的呀。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是不停息的。然后当一个事件来的时候，那个处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很亏欠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都是以圣经的话语好像只知道我的各种各样碰到的现实情况。那个无间隙的这个神的话语，包括有时候跟孩子在讲啊什么的，什么时候该是用很 discipline 的话，又不让孩子觉得比方说我很教条，或者没或者有这个同理心，或者就是说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同时这个话能够让别人接受者觉得这个话讲的是有道理的，或者是可以让他们去思考的。有很多时候当一件事情来，或者他们做的事情，或者我自己做的事情跟圣经违背了， 人是很难去接受别人指正的，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很温柔的话，可能听出来对方都会觉得不舒服，然后你来回说几句了，那很容易，这个时候你这种处理的时候很难有那个时间和空间让你能够安静下来说，哦，我快快的听，我慢慢的说，神啊，你告诉我该说什么。我那时候可能都没有反映出圣经里哪一句话是应该用在这个 situation 上。
Yeah, 我了解，非常了解啊，我很了解哈，我现在很了解你在讲的这个情况哈，那我就只能告诉你说我了哈，如果是我的意见是什么哈，从我们回到刚才妈咪讲的，其实呢，我们在成长的就是我们的 to be, 我们的所是哈，而不是在 to do,啊，不是说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哈，那我刚才这样讲呢是一个分解，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马上会联系到神的智慧或跟神寻求哈，那对我来说哈，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模式跟操练了，等于说呢就好像啊，我们已经在更新，被更新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自然反应，好，那个旧的模式就要被更新，然后就有一个新的模式，啊，我绝对不是说我做的很快，做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很自然的我们就清省了，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转换方法，我们很自然，当我们一直在跟耶稣学习，一直在成长成耶稣的身量的时候，那我认为哈，我个人认为说那个模式就会转换了，哈哈，所以。我了解你的意思，我非常了解意思，但是我也可以以我亲身的证明说，真的是就神在我身上就磨造了那个，就像耶稣也面对很多难处，他讲了那时候该讲的什么话，好，我觉得说我们就可以跟他一样生活了。或许你会觉得说，哎呀，那耶稣是没有罪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哈，但是我真的是可以告诉大家，耶稣那句话说，你来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的轭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好，神自己教我们，哈哈。呀，这是我的体验，到现在我可以这样子来说哈。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不变的一个轴在那里了，这是我的方式了。好，那我说过，不是说我是一个做得很好，不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是轻省，也是。在神面前是坦然，就这样子。然后有一个点，或许不晓得能不能帮助那个羔羊哈。当你在想别人觉得怎么样，我该怎么说才有用的时候，好不好专注于说，神啊，我现在所做出来的怎么样才会让你高兴？或许这个是一个考虑第一个首要点。好，周师母，请你讲。
我就在想到说，像那个。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规条细化到我们每一件事情上，我都要来多神怎么遵行的话，就是我很小心在说这个，有点就是我不是说神的话不重要，而是让我想到那个犹太人，他为了把那个630几条的那个律法细化到生活当中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细。现在你去了解他们的时候，比方说安息日你就不能走多少路，规定的很仔细，他们就很小心的在守该不该洗手，然后路要走多远，星期天像他们讲纽约的那个犹太人呢，甚至不去摁电梯，因为违背律法，就说他整个的生命哈，如果都在这个规条里边哈，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总有漏网之鱼，人再多的那个规条哈，你去遵守的话，总是不能涵盖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能不能涵盖我不知道，但是我所想的可能也很难涵盖出来哈。那我在想说，就是刚才师母也讲说，是让我们成为那样的生命，而不是做出那样的生命。其实那个焦点不是说，哎呀，我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而是说，神啊，就是焦点是在我里边更换。就是如果你跟神很亲近，如果你在神面前跟他花很多的时间，他的生命自然就会从你的这个 流出来。如果做的话哈，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不能这样，不能发脾气哈，就一直操练操练，操练到一个月的时候，那天不知道因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我就大发了一个脾气。那时候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吗？就像你好像练的武功，好不容易练了一个月的武功，然后就那一刹那就全废了，你知道吗？那个很挫败的感觉。就觉得自己怎么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后来神就提醒我说，你要靠我，是我，你不要搞错了，是你自己在那儿苦练。他说是我，你要有我的生命，就让我明白说，我越依靠他，实际上那个就容易，越爱他越容易。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不是守规条，每一点每一句话我们都要说的 perfect， 而是说我的心更焦点在我的这个人生命本身，让基督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我讲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焦点哈、啊，我就分享到这些。
呀、yeah, ，我也想到啊，大卫哈，其实大卫他的人生里面的那个高高低低啊，还有碰到的事情啊，还有不管是里家内的、啊、外面的哈、啊，其实很多很多，如果你要去数算的话，其实大卫的错哈。啊，扫罗，当然记载的比较多了哈。那扫罗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他不尊主为大，我没有敬畏他。那大卫呢，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他行为很好、很正确、很标准，而是说呢，他的心总是跟神的心后来就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秘诀，好，对我来讲可能这是一个秘诀，这样。大卫的例子哈，说合神心意哈，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到一个地步，我们如果把握不住的时候，最重要是我们的心里是愿意，好，愿意求他的帮助，愿意他来做主的。那这个心意呢，会在不管我们有没有做好或怎么样之后呢，就会成长。这是那个我在谈是那个心意啦，就是和希望能够按神的方式啊，这个。愿意那个心，我觉得要把握住的话，我如果紧紧的抓住，那即使我做的不成熟或怎么样，他也一定会成长。这是我刚才的意思。
我刚才听了 Grace 的分享，我突然觉得，我有一个点跟他很像，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哈、哦。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信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很容易非黑即白，
嗯，
就是变成就是我敬畏神，我爱神，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跟世人有的时候我会产生了很多的不理解。我有的时候会跟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朋友，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会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就会有的时候会想说，这个因为圣经里面是这么写的呀，所以我要这样做、嗯、但是有的时候我的处理方式就不够有智慧，不够圆滑，可能间接性我就会伤到别人。最近就是我这一周我也是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可能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但是呢就好像他有一个点是他远远来你家，可能你会觉得他不够尊重。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来你家，可是你可能不喜欢别人去碰你这个杯子，因为这个杯子是你专属的。我举个这个例子哈、专属的。但是你可能每次他来的时候，你会拿一个他的杯子，因为你会想要说他经常来，你会备一个他的杯子给他。可是呢，他还是无数次的怨了你的杯子。那你可能也有讲过了，哎，不好意思，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以后你怨那个杯子好吧，因为这个杯子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用的这样子。可是他每一次来呢，他依然在用你的杯子。然后我经历了这样子可能几十次的提醒之后，就在前几天吧，他依然犯了同样的错。不是错，可能不是错，就是我感觉好像他不够尊重我。但是他又是我一个朋友。那我当时的话，我自己是遇到这个状况，我当时没有说，可是我下来祷告了。就是神啊，我需不需要跟他说这样子，就是再一次的提醒，因为我可能觉得我被不够尊重了嘛。
哼，
我不舒服嘛。
嗯，
后来我祷告之后，可是我依然没有去说我，而是等待，又等待了一夜。下一次他可能又是这样子，那我那一次我就决定说了，但是可能会选择用一种谈话的方式吧，去告诉他，就是我可能真的很介意这个行为，就是询问他可不可以就是改，就是在我家的时候可不可以改一下。当然你如果在你的家里，我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因为那是你的家嘛。但是在我家的时候，我可能希望他尊重我这个要求这样子。但是人家一听完就生气了，他瞬间就生气了，就可能过一会儿他就走了嘛，他就走了，他就走了之后，那我当下就产生了那种又害怕得，就是害怕他生气，又怕失去他，但是我自己扪心自问，又觉得我是真的无法接受，就是一次一次的怨，对，我就产生了这个征战。后来我下来又是祷告。又是祷告，但当时的话我可能就祷告的词可能就变成求神赐我智慧，因为我并不知道这里面的我是否错了还是他对，但是也求神安抚那个朋友的心，因为我并无恶意嘛。
嗯哼，
求神就是帮助我赐个智慧的方式，让我们也可以这个问题解决，甚至我们的关系也可以好，就是和好这样子。
对对，你就寻求神的帮助，然后神对你要对他做工，对不对？哦，他也要，他也要那边也，他也要有一些改变，那你也有改变呀，这样就对了呀。我觉得这个的对跟错，我觉得不是一个说黑跟白的问题，而是我们面对怎么处理，那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阴影，最重要。好，那你在寻求神，那就对了，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Yeah.
是，后来的话我自己就发现，其实这里面因为我可能在怒气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个对错，我后来发现自己就是在神那边得到智慧，其实无对错。没有对错，但是呢可能就会在一些生活习惯上，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好习惯跟不好的习惯。那第二一个点就是我在神那边学到之后，我觉得神有问我自己内心，你对你的朋友是有意见吗？没有意见，你只是不喜欢他这个习惯而已。那后来的话，我从神那边得到智慧，那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在有一些生活习惯上不一样，但是不影响我们两个，就是我继续去关心他，去爱他，就是不影响我们的关系。后来我自己因为正常情况下可能觉得，哦，我跟你讲你生气了，那我就不理你了。那我可能在祷告之后，我自己后来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去询问他嘛，我说诶，我就可能没有问他说刚才那件事了，我就是问他诶，要不要吃饭。我说要不要吃饭，我说我多煮了一点，你要不要一起吃。他就过了一会儿他说好，那之后我们就没有事了。
是表现有点是比较不成熟的孩子气了。那有时候如果他有人有孩子气的方向的话，其实我们也要稍微把用孩子的方式来对待。比如说你跟他讲了，他还是要用那个杯子。如果是我的哈，那我认为说我自己喝我的杯，像我们家也是一样，自己的杯，自己的碗，自己的碗筷那个筷子哈，那我就会把它拿开。就不要让他有机会去做一些觉得好像是不尊重我，他或许也没有说不尊重，但他就没有觉得这个那么严重了，是，所以等于说他如果他不能接受这种，那我们就不要给他有机会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你又不舒服这样，我可能会这样，但是我觉得你去寻求神的帮助，这个是最对我对对我是最认同的。好好，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就寻求神的帮助。
我也想说，其实 Yuna 知道一点点哈，实际上他对这个人的福音是一直有负担的，所以他就是他的目的要让这个人得到福音，所以 这个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也觉得就想到说其实最大的就是爱，那个最大的就是爱，我们对人最大的爱其实就涵盖了，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不同哈、啊、能够遮盖过去。
但是不容易了，真的是不容易，人的主见，人的习惯啊，等于说他在做的事情，你让他不喝别人的杯子他很不舒服，他喝你的杯子你也很不舒服，这两个不舒服都不是因为你们彼此不喜欢对方或对方什么，而是真的是就是自己的一个习惯或者是教养、哦、那卫生习惯也好，各方面的习惯也好，所以有时候这个的话就是真的就是要变成在这个包容上面，遮盖跟包容上面要成长嘛，啊，这个都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呀，嗯哼，我也是要成长。像一些宣教师去宣教的时候，他们要入乡随俗哈，那从一个很文明的地方去到一些比较没有条件的地方的时候，要很多很多的适应说，说哦。他们没有那种条件嘛，好，那等于说这个当中不产生一个轻视或者是不定罪，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真的是不容易。有时候神也会帮助我们打破我们的那些好像一个很紧的哈，一个墙一样。但是我觉得谈到说，我就去问神，这个是我也就只有这个办法，真的就是我就去问神，我就去寻求神，我赶快求救，就是这样。
是的，因为我现在就是自己，我可能比较重要遇到的一个点，很多时候可能在神这一块有的时候会义无反顾，但是我在另外一块可能在人有的时候上面，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自己的这个想法，我如果有的时候比较坚持我是对的，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太敏感了、而去想要说我的口里怎么样才能说出就是让对方可以感受到的那种话，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自己经历过后祷告过后，因为每次有的时候都是难受的结果嘛，我后来自己才得到那份滋味，我就想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的口去说服他，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嘛，你的口你只是一个人的口，你可能真的是要先去求告神，只有神才能在这中间和平我们，而不是靠我自己。我的有的时候处理方式反而更糟糕，小问题反而更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多分享，就是小事上我们就认定神。
呀，你很想巴不得对方能够认识神是这样讲的，好，甚至这样讲，这样才对。但是怎么样把这个信息传到对方的心上去啊？如果以前的先知讲人家都不听的话，你也不要期待你讲出来人家就会听。好、啊，这是我们不要不是说你讲神的话不对哈、啊，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讲的时候那个时机最重要的啦，就不要有定罪感，不要有定罪，不要对方有定罪、好像要指出他的错来、当然我们希望他更好，那是没有错的，好、哦，那不是在量他的，不是从那个角度。我觉得跟耶稣学，真的各个方面方方面面都可以学到。我现在的那个主日学课就在这个第二期就在讲座，就是跟耶稣学，那你就跟我的第一课很像，就说我们就把跟神对话、寻求神当作我们的生活，好、哦。那你就去祷告去求神，然后这个当中我们就会被更新。
对，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再多思考一下，但是那个刚才两位师母的分享的，我觉得还有包括自己怎么样去反省，和也不能过于的盯自己的罪哈。
对了对了，我本来还
在神的爱里也是要得自由的。
对了，其实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因为你有完美主义我知道。那我一直跟你讲，其实我不是本来就不会也不会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很感谢神，说我就慢慢学，就学到一个地步可以跟你们讲这一些，跟你们确定说这个是对的路哈。那其实呢我觉得你怎么讲呢？请你不要对自己 要求太高了，好不好？我的意思是我就要听
你那句。其实我刚才分享那个，后来讲，怎么就讲到就是蛮具体的。后来我回想了一下，我其实上一周我主要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智慧是用在，比方说蛮大的，就是你在社会上如何去，就是说你能够见证主在你身上的爱和你的生命，同时呢你又不在这个社会上被别人利用了。
嗯嗯嗯，
对吧？这个是不得不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有这方面智慧的。我们不是说就出世，而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去见证，而且是智慧的去见证，包括传福音怎么样，智慧的传福音。我自己是有些 discouraging， 为什么会问到那个问题？我刚才因为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其实是有蛮多这样的 case， 包括有些 case， 我也把教会里的有些执事啊，有些特别属灵的姐妹弟兄们拽过来一块帮忙，一块去传福音啊。有时候就是为了要传福音，或者希望能够怎么说呢，让他们能够归于主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底线上或者在一些事，你就有种讨好别人的心态哈。哎呀，去帮忙啊，做了很多，到后来你事后反过来看，有一个很典型的 case， 后来我就发现人家从90年代初就已经在美国，从一开始都是就是在不同的教会里接受不同的恩惠，可是每到一处都是当他在那个当地能够认识了多的人，或者是慢慢的建立到自己的朋友圈，他很快就不再到教会去了。这不是说只是在我们这个教会会是这种状态，而是说后来我发现是哇，那么几十年搬了好多地方，从大学开始都是在教会的环境，就是说学英语也是靠教会的基督徒帮忙，就是练口语之后，我就说我们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我知道主耶稣他是对犹大的话他就是知道，但是犹大也是神美好计划当中一个用反面去见证神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样一个例子。这还跟我们在世上我们在传福音或者我们在帮助人的这种具体的情况下还不是一样的。你如果是让一而再再而三，你如果接触的人是往往是带着一种欺骗性的话，你时间长了其实你心里是知道的，你如何去跨过那个坎依然去爱他，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很难去平衡什么怎么灵巧如蛇，然后同时又去彰显神的爱，借着我们的见证去爱他，而且不失望，或者说继续为他们祷告。这个地方的智慧我想我上个星期可能主要是在这方面讲到这样一个大的智慧方面，而不是说具体跟孩子们那种。这家里面的还好说啦，因为还有一个 authority 的关系，对吧？而且自己的孩子你大概是知道，如果神不放弃我可能也不会放弃我的孩子。然后有一些这个 doctrinal 的事情，比方说被拣选论啊，就是预定论啊这些，那还是要 take 时间的，而且每个人的这个信心的飞跃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在外面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我可能不是一个个例，就是你会碰上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何不让自己去成为绊倒人的，在传福音当中成为绊倒人，因为我可能就已经发现哦是这样的，也许我就不会再用过去那种讨好的方式或者
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你再怎么欺骗或者用属实的一些方式，我可能就会画一条界限，对吧？可是不等于我就不为他的灵魂祷告，但是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的去对待他。
我想这个是很，你这样讲说是很合理的哈，等于说他得到的恩泽然后并没有让他更晋升，那我们当然为了他的好处就不能用同样的恩泽让他他已经就是根本就没有入道嘛哈。那这个会不会有可能跟他上次周师母谈的这个生命的重生有问题？等于说他如果没有那个生命的本质是长不出来的。好，当然有可能有很多原因啦，但是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呀。那我是这样啦，我是觉得说，我就反正我还是一样抓住一句话哈，就说我撒种，我浇灌，但是呢成长的是神，让他成长是神，所以等于说我就会我如果无能为力的，那我就像你讲，就一个界限在这里，我就不再，我也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是这样子的哈。那我有一个砍剩的点是，你觉得这个事情会巴得你吗？会冲击到你吗？
你说的冲击是从福音的这个，就是能不能结果子这个角度吗？
各方面，比如说你的热心会因为这个人然后就比较冷淡吗？各方面不是只有针对他，就是说他因为他的例子让你灰心，或有没有我们有一句话说不要懒惰，然后要热心火热哈，然后要服侍主哈，那这个方面会不会让你打击你的这个热度？
这么说吧，之前那么多年我不冷不热恐怕跟这种状态是有关的。
嗯哼，
就是跟这种发现啊，
嗯
是有关的。因为这么多年一路上能够眼睛看得到的果子很少。几乎就是真的是可以数数的。大部分绝大部分90%应该是。所以就是说其实我很多时候不愿意，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到后来我大概会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了。
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那个热忱哈，不要因为那个结果，或者是其实哈，我们要看到一个人的成长哈。从我们养孩子好了，你不觉得说一个人要成长成熟，其实是有时候是半辈子的事情。几年种树，几年立人。
十年种树，百年树人。
百年树人啊。
我觉得保罗哈，他。有时候看保罗他的这个，他整个这个就是为主做工的这个一生哈，我就觉得就是说，他是热忱不减，但甚至有时候是很带易怒的哈，然后他也是敢于去反驳，同时呢，他又是对不同的对象，他会有很。就是他那个爱心又是在那里的，就是说他那个平衡度让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如果没有圣灵大大的充满，反正能够让他这样，就是说就始终是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我很难想象啦，就是他那一段就是或饥饿呀，或伤痛啊，那个就是说。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是看着他的这个轨迹，我想可能神放在每个人，就说我们每个人不是基本上都是量身定制的嘛，就说你的个性啊， 你的信心的大小还有你的恩赐啊，真是不同的，没有一个可以复制的。所以、
嗯、
哎呀，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一个部分是让你有这么大的阻碍。
嗯嗯嗯嗯，是，
或许就是、
嗯、
或许就是他要让你体会到自己可能你的恩赐在其他的地方。
对我来说，传福音哈是圣灵的工作了，要圣灵的工作，要有圣灵的工作，对对对方的心呐、啊，要有圣灵工作，不是恩赐的问题。恩赐表现在我们怎么讲，我们怎么表达，那是有的啊。但是呢，基本上一个人要得救哈、啊，是一定要圣灵的工作。我们绝对没有那种能耐，嗯。那我比较坎慎的了哈，我当然没有办法很理解到说你的经验上面，我没有办法去同理到所有你的在讲的，但是我只是坎慎的是说，不要让你的热心跟主的关系啊、受到好像冷淡，不要这样就好了。就是你要紧紧的好好的把握住你跟神之间你那个热心，即使说我都不传，我都没办法传，但是呢，我那对灵魂的心还是持守住，而且对神的信心也是一样坚持着。所以如果说从那个保罗看到那种好像一个智慧的那个的话，那我相信你可以从他的方面，他讲的话可一定可以学习到。刚才有两个词哈，一个是 Yuna 提到的圆滑，然后刚才你提到一个是说好像要去，不是说讨好，好像要去让他们，
就是讨好，我说的那个词就是讨好。
我们就说讨好上 ,OK, 好。就是有这两个词齁，我想我认为说都不是圣经里面要用的方法了。灵巧不是所谓的圆滑。圆滑是说外面一个样子，里面一个心态。就是虽然我是直得出去，可是我把它讲圆一点，有时候讽刺一下，有时候转个弯齁，那好像把自己躲起来一样。好，但是那个灵巧是说我知道什么时间，我知道做什么，该伸该缩该进该退。那对我来讲，对于保罗所面对的那些迫害也好，或者是挫折也好，对我来说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生命里面的必经过程。就像耶稣走啊走啊走啊，行那么多神迹，好，他也是很感叹的，不信，你们还是不信。但是到最后呢，他就要走上十字架。我觉得这个路是我们都要走的，我们都要经验上的。
对，可是主耶稣那时候也是差遣门徒们结伴去，他说到如果人家不接待你，你就把脚上就是鞋子拿出来，把拍拍这个尘土就跟他隔绝了。
是，
就是说这个度是在哪里，这其实度在哪里，
那个，
所以我就说这个智慧哈，
周师母，你看能不能从你的经验来帮助这个角度，就说我们怎么样，就等于说你好像会舍不得，就好像放不下，可以这样讲吗？好，等于说我该做的我做了，那我做不到了，我就交回去了，交去给神了，这样子。那你的意思说，好像你会有一个情感上的重担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就是说我们不是不要放弃嘛，要上次我们那时候是因为借着我父亲的这个这信主的这件这个障碍，我那时候我们也是在讲，就是你一定不要放弃，要为他祷告啊什么。
嗯、
那对于其他我们传福音的有些还不是自己家人哈。嗯，有些是朋友，有些甚至只是不一定是熟悉的人，但是你有这个负担，你希望能够让他成为主内的家人。那这当中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前面举的这种例子，就是说你明显就是已经看着这人家这个周而复始，就是一次一次的这个 这种行为、嗯、就是人家是明明是用了你教会的或者基督徒的这个热心的这种情况下、嗯、什么时候你该跟他就是拍拍尘土就不再
做切割，好像做个
不再为这个事情或者为他的救恩挂在心里，
嗯，
或者你就是说你就说神啊，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了，我可以继续为他祷告，但是我不会再为他的灵魂去负这个责任。
其实那个高阳讲到这个，就是当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是有一个那样的就是想法，就是要就是让对方对基督徒有好感啊，我们会付出很多。但后来的话对我现在来讲，我就觉得首先我自己端正了一个态度，就是这个人我的责任是传，我的责任这是神给我的大使命嘛，但是我的责任并不是不是说我并不是哈，而是我不能让他信主。我现在我就这样的一下子我的那个重担就卸掉了哈，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信主，我只是讲按照神给我的恩赐给我的教导我去讲，但是这个人信主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有的人讲了100遍他也没听，有的人讲了1遍他就信了。这个我觉得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觉得先从心里知道说，哦，其实我就是一个器皿而已，我今天所做的就是把我所知道的所见证出来。至于这个人跟神之间其实有三个工作，我传，但是这个人的心跟神的心跟神的灵怎么灵在一起工作，那个是神跟这个人的关系。我觉得这样想，就是说这个传福音不是我要把他那个带到信主哈、啊。所以当你这样去想说我要把他带到信主的时候，其实那是当然也那个是很挫败的哈、啊，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能，要不我们就用太大的劲。我以前是很会用劲的哈、啊，我倒不会discourage， 反正我就是想说，哎呀，我要怎么让他信主。后来发现其实像自己做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那个没有打消我的热忱哈、啊。我就觉得说，你说怎么能够想说这个人占便宜，我还要让他占吗？我还跟他划清界限，就反正我看透你这个人了，我就为你祷告，你好自为之好了，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圣经上有一句话，神的仁慈哈、啊，他讲说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就是世界上有那些跟神敌对的人，甚至跟那个诽谤神跟神敌对的人那么大极大，神也让日头照他。神非常，就是我们讲嘛，原来我们教会吃饭就很多人就是到吃饭的时候就来了，就很多人就说会不平嘛，你不聚会然后吃饭的时候人突然增加那么多还要带哈。后来有时候我也想，神是很仁慈的，神家里是有粮的，他乐意把他的恩慈，就是当人还愿意去领受，哪怕是他占便宜他愿意去领受这些恩赐的时候，神也不吝啬给他。当然作为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是有要有智慧啊，我们不能就说纵容他。但是如果说像那 general， 如果今天这个人说，哎，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一个忙，我还是可以愿意帮他的。我觉得那个界限呢，那个智慧是从圣灵给我的，但是我心里不会对他罪人嘛，有什么自私，这些有什么稀奇的呢？我就心里反而是觉得很自然，但是我也不会被他操纵。但是我心里看他呢，我是怜悯他，我不会对他占便宜这些，因为罪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态度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人就是在困难当中他会来找我们，我们呀帮他做各样，比方说有苦难呐、啊，有难中你去帮他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其实也是无怨无悔。等他好了他离开主了，但是呢我也觉得无怨无悔，因为呢最起码我把神要托付给我的那部分做了，至于我是为神做的所以我不是为他做的。那他怎么反应是他要对神负责任的。就像我讲一个例子哈、啊，就前一段时间我女儿她是有点那个 肝胆狭义的那种哈，就在我们这边 Publix 就有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孩子在讨钱，他就很好心，他就下车就把这个钱就还专门停了车，因为我们车那边那个窗户不能打开，他就把车停好下来就给了那个钱，他也没有给我讲。后来有一天我带他去 Cracker Barrel， 又看到那个这个家人在那边要钱，他就说哎妈那个他怎么又在这里要钱啊？他就给我讲他这段故事，那我就问他，那你后悔给他钱吗？他说我不后悔。他说呢那是他要去跟那是他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他抱的那个 baby 在那里呢，我不能让我的心里没有那个怜悯。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就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传福音当中，我只能对神负责任，那个人他要对他负责任，当然这个当中会有界限。会知道怎么来处理，这是知道，但是我们不要对这个人就产生了一个乱断，你就是占便宜的，所以我不让你占我的便宜，这样就影响到我的心是不是也会因此而冷淡，然后呢我也会萎缩到神让我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的分享。
我讲一下一个，当你们在谈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哈，我们在台湾做了近20年的这个儿童营会，那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就有几个人哈，台湾认识我的人就有点像批评性的这样说呢，你们这样来一次，1年来一次能做什么撒了种就走哈，等于说我们做这种事情是没有根的哈。那但是呢这种话呢并没有阻止我们继续的做，我们一团人大概有快几乎每一次大概有10个哈，包括美国同工、中国同工哈，那就是一个就是一直在，我们有我们的课程计划，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就主要就是要传福音就对了，叫做英文福音营哈。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受挫呢？因为照理讲是会受挫，因为你看不到结果，你每次都在重复那些好像那个，当然有的因为是一直继续让我们去，我们就有不同的课程，但是呢很多有时候新的一下去了就也没有再回来怎么样，也没有跟他们有接触，所以我们等于是看不到结果。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意向，那时候我跟妈妈有个意向就是说我们就是撒种啊，那至于谁浇灌至于成长那个都有它的阶段，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10年。在最后我们已经交给别人之后，在最后的2年我再回去台湾的时候我就没有参与了，已经没有参与了。有一次在一个基督教的书店里面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呢，有个妈妈喊我老师老师，她说她就跟我介绍说我是谁我以前我的孩子上你的这个你们的那个英文课，哎呀那个歌我们都还会唱，她说我们家也常唱，然后我现在也去教会了，类似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那我就觉得说神啊谢谢你竟然把这个他刚好碰到我，就觉得好像我得到一个鼓励一样。但是在我这个得到这个鼓励之前呢，我是有意向的，好，我知道说我撒种，那成长是神的事情，这是一个例子，好，那等于说呢，其实神他在带领我们那个事工之余，他也在看到我的心的需要，可能他觉得说，哎，给我一个鼓励吧，给我看一下哈，那个其实我们要看成果哈，要到天上去看了，现在看不到的。现在你看的都是表面的，你要真的看到我们的工有什么成果要在天上看，一方面赏赐方面，一方面我们的那个后面的影响是我们是不知道的。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一说话什么，我们接触的也不是只有孩子哟，父母亲还有那些同工，教会的同工也有很多很多层面的，但是我们不会想说要去想说哎呀会有什么结果，我们是这样的哈。那在另外一个我在有一次从上海要回国的时候，要回美国的时候，刚好去医院探望一个姊妹，她在医院，她跟她同房的是一个老人家，年纪很大，癌症已经到了癌末，然后就是等着死了哈。那她我去的时候呢，那个姐妹就跟我说，那个人是从南部来的，我们讲话她也听不懂，等于普通话她听不懂，她讲到南部好像讲到福建，我想说，哎。那我是那个厦门的，我说那我就用台湾话叫他一下，他眼睛就张开了。他本来跟我说他已经好几天的眼睛都没张开，也不吃饭了哈。那眼睛张开了，那我就跟他说，我就叫他阿婆， 用那个闽南话跟他讲，我说我要告诉你哈，你的身体不行了哈，但是呢，你知道吗？你认识你听过耶稣吗？他就开口跟我唱那个耶稣爱我，用台语唱耶稣爱我，我知道用台语唱，哇！结果那天神就派我们去那边给他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怎么讲呢？节制也好，或者是一个进神的恩门的那个祷告。那这是我们的功能吗？没有，不是，一点都不是。那个时间也不是我们能够把握住的，我哪里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个心说，诶，老人家在那里也看他一下，那个心，那我觉得很鼓励的，就说前面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上过那个教会学校，以前小时候上过教会学校，所以他会唱歌，然后也会记得，他说哦，他就开始跟我回话说，哦，耶稣老师讲什么耶稣的故事，就在那个时候最后一刻，好，那他到底从他上那个学校到那个时候，我相信也是经过了。可能经过了六七十年都，他也年纪很大了啊，所以这是我的例子，我的两个例子。
我觉得刚才那讲的这个都很 好，就是说你不要看结果。我就是讲我自己的，可能我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被人操纵被人利用，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你明明知道他是对他的心也不在这边。如果我跟这种人接触，我就会让我里边有很多的情绪，有很多的论断。我也知道我应该去爱，把结果交给神，但是我实际上我的生命，我的情绪到不了那种地步，就是我的生命到不了那种地步。我要去做呢，不去做我又觉得 guilty， 去做呢我又心不甘情不愿，然后里边有好多乌七八糟的情绪。这是我自己的经历。那后来呢，我就是，当然这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就是会往后退一步，因为我觉得我每次跟这个人或者这种就是这样的事情接触，让我里边太多的情绪，就是那种论断的情绪，其实神也不喜悦，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胜过，我就会稍微就是往后退一下，因为我实在是不能 handle 那种情绪。我觉得如果你有心里不会对这个人有论断啊什么的，但是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有的时候不是你想做，你的生命的就是生命还没有到那种地步，我自己就是先退一下，就是说不要总是去，比如说这个人很爱操纵，我又是一个容易被人操纵的人，我跟在一起被操纵呢，我又不心不甘情不愿，不去做的又 guilty， 所以我就会往后退一步，就是说尽量的，就是有一点点距离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体验。
其实每一次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哈，我们在服侍一个对象，那神也借着事情在服侍我们呢，在造就我们，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生命的成长，你的头脑你知道那个知识，你也知道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想，你不应该有这种情绪，但是你的生命没有到那种地步的话，不是说我看到别人这样子，我也会尽量说服自己，但是
没有没有，我的重点在这里，对不起，你又提到做什么了？不是，我是说。神也在造就我们了，
是，
就
是，那当然，
我们也在成长，我们也在进步了，对不对？
是，对，就像我说，我要跟那个操纵的人，他总是对我有期待，要这样，其实我是可以拒绝的，但是因为我有这种被操纵性，我去拒绝呢，我就会觉得 guilty， 其实不是那个人的问题，而我就是我也在瑕疵之下，我觉得那个人，反正我自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其实是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神也是借着这件事情让我在就是容易被人操纵方面让我成长，让我学会去说拒绝，是说 no，
对，我们所以去看到自己的需要，对不对？然后依靠神，
是
的，
嗯，
是的，